2000年前，十字架的光芒照亮了黑暗和困惑的世界，彰显了上帝的品格。直到今日，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奇妙真相，道格巴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在阳光明媚的加州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
前两天正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为上帝的百姓在历代战争中所经历的诸多奇妙的救赎感到非常强烈的震撼。似乎军事的力量是否强大根本无关紧要，只要有耶和华同在，他们就能收获神迹式的胜利。今天这课的题目就是士兵与绝命行动。大家可能听着不那么顺耳，不过深入研究之后你会明白的。圣经的故事中讲述了很多场看似毫无胜算的战争，其一当然是非常著名的大卫和歌利亚的战斗。初上战场的黄毛小子要迎战身经百战的巨人，彪悍魁梧，全副盔甲，实在看不到大卫有一丁丁点的优势，活命的机会都没有。就连扫罗王，他最终允许大卫去迎战巨人歌利亚之前，也曾经一再劝阻。撒母耳记上17章33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当然故事的结局大家并不陌生，这成了历史上很多以弱胜强的例子的公共标签。凡是显而易见处于弱势的一方战胜显赫的对手，就叫做大卫与歌利亚之战。当一支弱小的军队或不起眼的小人物战胜了实力强大的军队或某个大人物，就像是惊天大逆转，本来没有一点胜算。但最终的胜利者不是歌利亚，而是大卫。大卫去应战看似完全没有希望，但他有必胜的信心并成功了。后面当然圣经还有很多，比如基甸的故事。每次看到这类实力悬殊以少胜多的战役，总是让人格外雀跃。回顾一下历史，想想斯巴达人，300斯巴达战士视死如归，抵挡波斯帝国百万大军，这是必死无疑的战斗。战士们虽英勇无惧，最终仍全军覆没。可圣经中基甸的故事也是300人，还是先读一下士师记7章12节。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这三支同盟军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人，他们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请注意，圣经中经常会列出军队的具体人数，比如会记载军队50万人、60万人或20万人，但这支盟军人数多得数不过来，基甸勇士的人数却一目了然。耶和华对基甸说，这是第7节，士师记7章。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他们站在水边用手捧着甜水，我要用他们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人还是太多，最后减到300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就是说咱们这些人是基甸勇士数目的3-4倍，他们要去征战的敌军远不只是千军万马。谁想加入这样的敢死队？是不是听起来更像是送死队？如果是上帝的战争，你会去吗？还是疑惑即使基甸不也有疑虑吗？都听过他扔羊毛的事儿吧。基甸心想， 总不能因为见了天使就让我担这么重的担子吧，也可能只是个梦，或并不是天使的本意。他再三向上帝求兆头，两次从羊毛得了凭据，仍不敢肯定，然后上帝又给他一个兆头。敌军士兵的梦，因为机电担心要是带300人去抵抗数十万大军，是否得损失90%兵力。将军做军事决策时，重点就是要计算可能的伤亡人数是否在能够承受的范围。要是我所在的部队领袖振臂高呼我们一定能胜利，虽然会损失一半的兵力，但肯定能赢，冲啊！我说您先请对吗？机电勇士去迎战了敌军，圣经没有任何以色列人的伤亡记录。也许有，不过我感觉300勇士都平安回家了。我们喜欢这类的故事。大卫对歌利亚如此弱小的力量难以置信地战胜了超级强大的对手。但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些故事。上帝的战士顺服指挥，他们坦然复命，牺牲在战场。士兵应如何彻底地服从命令？如果你是上帝的战士，你会不会质疑他的命令，还是无条件服从？比如你不理解这命令时，比如主差遣的使命很可能有去无还。大家常常听说约翰 F. 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他们有个哥哥名叫乔。乔曾经参加过二战空军飞行员，尽管他父亲的政治地位显赫，乔仍然被派去执行一场非常危险的绝命行动。他的确去了，再没有回来。很多士兵会接受这类的自杀式使命。如果你是基督军营中的战士，会不会接受很可能丧命的任务？我记得读到过一个历史故事。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大军进攻印度，当时他已经占领了大片疆域，到达之处所向披靡。他强壮英勇，胆识过人，有大将之风，而且果敢坚毅，士兵完全信任并跟随他。大军行进来到印度的边界线，兵临一座城下，地势很险要，城池建在山上，另一边全是山涧和悬崖绝壁。亚历山大带翻译来到离城墙不远的地方，城中防御完善，王立于城墙，四周全有重兵保驾。亚历山大喊：我命令你们马上无条件投降。王双手背在身后，嘲笑下面的亚历山大：你疯了吧？我们在城里，我们有水，我们有粮，我们的战士比你们还多，为什么要投降？亚历山大没有直接回答，转身向自己的军队下令，100个士兵出列，站到峭壁的平缓处，让城墙上的人一览无余，向前走到另一端，掉下去是万丈深渊。他让这100个士兵列成一条直线，然后命令他们前进。士兵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悬崖绝壁，很可能也心慌，但并没有慢下脚步。第一个人走到最后，一脚踩空，从悬崖的边上跌入死亡的谷底。接着第二个人上来，再到悬崖边，也坠入死亡的深渊。第三个人没有丝毫犹豫，第四个、第五个，直到11个人，然后亚历山大喊：停！剩下的89个人很可能会谢天谢地。亚历山大再次回到城墙下，对上面的王喊：投降吧。王赶紧和众位将军谋士商议了一下，于是打开城门投降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任何部队能够如此忠心于自己的领袖，视死如归，那么一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们对自己的王有多忠诚，会不会顺服他的命令，即使并不完全理解，即使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本来我想用以弗所书6章的那段经文来传递这个信息，关于穿戴上帝的军装。 但那段经文不太适合，因为大家一谈到穿戴上帝的军装，总是想到上帝在保守我们远离伤害。可今天的信息谈的是，只要上帝命令前进，不管我们是否会受伤，甚至牺牲，都要义无反顾地去冲锋陷阵。大家可能想到有一位死士，他喜欢当孤胆英雄，不借助任何团队帮助，就是参孙。参孙打了很多场不可能的战役，他常以一人之力与对方大部队决战，圣经或历史中再没有这样的人物。他挣断非利士人捆绑的绳索，用一根驴腮骨，未干的驴腮骨杀死了1000人。最后，因为他没有顺服上帝，出卖了自己力量之源的秘密，被剃了头发，弯曲了眼睛，失去了自由。有人曾经说，罪会绑住你，会瞎你心眼，会把你碾碎，他最终要在仇敌的牢狱中碾没。为非利士人磨墨的日子，头发渐渐长起来了，于是他重新有了指望，希望上帝已赦免他。一天敌人把他带出来取乐，很可能他们计划先羞辱，之后就杀了他。他之前经常接近非利士人的庙宇，知道建筑的全部支撑在于正中两根相距很近的柱子。他说，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然后他祷告，祈求主赐给他力量，让他能够推倒大殿，向非利士人发动最后一击，因为上帝兴起他，就是为救百姓脱离仇敌和暴君的压迫。参孙伸出双臂，正如上帝的战士，以自己的生命让敌人倾巢覆灭。你会那样做吗？其实，有时候我经常会胡思乱想。我想在火车逼近的铁轨上，如果有小孩子，我会更容易冲上去救人，把他抛出铁轨，自己英勇牺牲。我觉得自己会那样，冲上去只是本能。对方要是过了25岁，就自己负责吧。明白我的意思吗？小孩子遇险，我们更愿意救，对吗？不妨先这样假设，你们会明白，我是说你是大人了，知道不该留在铁轨上，对吗？我们都认为自己愿意高尚地献出生命，但如果上帝要你顺从他去做你不明原因的事情呢？大家想想，即使在上帝百姓的敌方阵营，也会有甘愿牺牲的士兵，敌军中也能看到有人无条件服从命令。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我读圣经中的故事时，常把自己置身不同的角色。还记得以色列儿女过红海的那一幕情景吗？十大灾难全部降到埃及之后，最后一灾是所有头生的死亡。法老终于批准，起来，从我民中出去，你们快走吧。可埃及当时已经死了很多的人。出埃及记12章33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他们万分恐惧。好多埃及公民喊，快让以色列人走，一灾一灾又一灾，现在每家的长子都死了，再不走我们都得死。这种想法很正常，塞给以色列人财物，破财免灾，请你们快走，带走这厄运。但法老却如此刚硬，可谓顽固派的杰出代表。他随后就聚集兵马，发动一切可以指挥的兵力，要把以色列人追回来。此刻法老军营中的每个士兵都肯定知道十大灾死了很多人，他们恐怕会想，这太愚蠢了，却仍服从了军令，把所有剩下的马匹战车装备整齐，整装待发，然后去追赶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儿女走进红海，那天的前一晚，上帝突然在荣光中显现，巨大的火柱隔在当中，看起来也许像闪亮的龙卷风、大漩涡，一边是黑暗，另一边发光。如果你是埃及军营的某个士兵或将军，会不会对法老说， 这是个兆头，对咱们可不利，还是收兵吧。法老不肯收兵。最后当清晨的旭日东升，云柱火柱又移到以色列儿女的前面，埃及人才看到红海中的水墙，水墙立得笔直，很反常的景象，竖起90度直角，海底出现了一个峡谷，远远看到以色列人通过的背影，然后法老向将士下令去抓住他们。都有谁愿意顺从这样的命令？我是说，对埃及军队那天的惨败，有谁会觉得是场意外吗？当你第一次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上帝以神机开红海拯救以色列百姓之后，埃及军兵竟下到海里去追赶以色列人，你有没有想这些埃及人自寻死路？有谁会因为海水复原把他们淹死了而惊讶吗？你想成为这支队伍中的士兵吗？他们有没有服从疯狂的法老？服从了，当然也因此而被海水吞噬。经上说，水就回流，淹没车辆和马兵，法老的部队无路可逃。第二天，其他埃及人来到岸边，看到的只有尸体，士兵们都死了，因为服从军令。即使是撒旦阵营中的士兵，都愿舍命服从自己的指挥官。难道基督的精兵还不如他们吗？难道上帝的百姓对主的忠诚还比不上撒旦的党羽？或者应该说是阵营。可以再想想尼布贾尼撒的部队，这是但以理书第三章，三个年轻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尼布贾尼撒王下令造了一尊巨大的金像，他在杜拉平原设了个大火窑，用它来熔炼金子，但窑炉太大没法挪动，可能因此留在了原地。圣经别处描述过建造圣殿的梁柱，工匠恐怕也得在平地上才能操作。大殿的铜柱太大太沉，只能把铜叶倒在地上铸成铜柱再竖起来，很可能是这个原因。那里有个火窑，必须得冶炼大量的金子才能建起一座大金像，高27米多，近3米厚，3米宽，确切数字是60轴乘6再乘6，可能有所含义，666。所有人听到音乐就得伏伏跪拜，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不肯拜他，因为他们要顺服于自己的元帅。他们说，即便要我们死，心里很清楚，不低头拜相的后果，要面对死亡的刑罚，你会怎样做？我以前这么想，乐器声一响，所有人都下拜，我可以这样，哦，我的鞋带松了，正好趁这个机会紧一紧，总之别太引人注目，对吗？你的鞋带也松了。我们可没拜金像，只不过系了系鞋带。应该不止我一个人有过这类的想法，可他们站得笔直。尼布贾尼撒一听说自己精心筹备的开光大典竟被三个狂热的希伯来人破坏了，我对他们不薄，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都升了官，竟敢忘恩负义破坏盛会。但以理书3章19节，当时尼布贾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变了脸色。他转向身边的随从或士兵，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7倍。我家在山上有间小屋，冬天需要烧些灌木柴火，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有时是阴天或者下毛毛雨也可以烤火。我们有柴火堆，就是平时砍些能烧的木头，清洁以后留着备用，砍一些很粗很粗的大灌木。以前听我提过没有，我有一台推土机，绝不是随手捡几根小树枝，是真正的柴垛，可能比那边阳台还高点，第二层阳台差不多那么高。堆着的大木块、石栏、灌木、浆果圈、各种冷杉堆在一起，削好了擦干净，随时备用，一入冬就需要烧火了。火堆 有时烧得很高，好几公里外都能看见，特别在晚上，因为木块易燃，能烧很久，也有时火烧大了，得请人帮忙才能熄灭。当火势大到一定程度，即使人在6米多开外站着不动的话，也会被灼伤。就像世界钢都匹兹堡将铁融化后浇铸成型时，熔炉温度极高，熔炼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穿特制的防火服，在9米多开外的地方检查金属的熔炼情况。尼布甲尼撒王吩咐军中体格最健壮的士兵，就是他的御林军尼布甲尼撒，命令他们把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扔进火里。因为王令紧急，来不及给士兵换防火服，马上去把3人绑起来。王下令扔进窑里，很可能2人一组，一共6个士兵。把3人扔进了火窑，绝不能扔在边上，必须扔到火窑正中间。火窑比平时的温度还要高7倍，热浪扑面，呼呼呼，很远的地方都能被灼伤。这几个士兵是否知道执行命令自己很可能死路一条？应该很清楚，但他们仍旧执行命令走向烈焰。大家都听说过，不时会有些狂热的抗议者不惜拿汽油浇在身上，点着自己，以性命来表示抗议。一定有更好的抗议方法吧。我总是忘不掉某个摄影师拍摄的一组视频的画面，有几个佛教徒抗议者，可能在蒙古，应该是在抗议某个国家的政治立场，原因记不清了。他们用某种易燃液体浸满全身，盘腿成莲花状，划着了火柴，眼都不眨的静坐在那里，集体自焚。我常常想，摄影师怎能只顾着录像却见死不救？读过一个故事，是米奇曼特小时候的经历。知道米奇曼特是谁吧？棒球运动员，有谁记得吗？一天，他打算去牛棚喂奶牛吃草，在晚上，那还是用煤油灯的年代，他放下油灯，把干草扔进牛槽里。当然，牛棚的地上也到处都是干草。当时他还小，想都没想，伸手拿灯，直接去抓灯罩，玻璃的灯罩。那可是，谁还记得煤油灯？我曾经用过，不能拿灯罩，那是最烫手的地方，能把手烫出大泡。他伸手去够灯罩，拿了不到1秒钟就明白了。可是他拿起来就不能松手，否则会烧了牛棚。他必须提醒自己，一定坚持住，直到把灯放回原处。有没有在厨房拿过很烫的锅？拿起来才知道有多烫手，却不能扔，否则饭就没了，必须忍着。灼痛之下要挺住，绝不是容易的事。尼布甲尼撒王的卫兵必须要冲上去，其实摆明就是冲向地狱。他们要把犯人扔进火炉的中心，就得与火窑亲密接触。也许前两个抬着沙德拉的士兵对望一眼，寻思要是使劲低着头拼命快跑，可能只留点头发。他们执行了命令，飞快地奔向火舌，即使感觉到自己在燃烧，可惜一眨眼功夫就倒下了，毫无机会逃生。我并不想描述得太形象，只是在讲为执行命令而牺牲，为遵从圣旨而不惜献出生命。现在是第二组士兵，要抬着米煞把他扔进火里。米煞被五花大绑，可能嘴也被堵住，否则他会给人讲道。一人抓起他的脚，应该是绑在脚上的绳子，另一个抬肩，互相对视，得更快地扔进去。不过看着前两个士兵仍在燃烧的尸体，顺从这个命令是否很轻松？但他们去了。第三组抬着亚伯尼哥，可能心里很想后退，但他们也去了。3人都被扔进火窑的中心，所有执行命令的士兵全都死了，但他们顺从了王命。你是否对自己的王更忠心？这是一个 美好的关于顺从的故事。我们总是只谈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的顺从，但我还想到那几个抬他们的士兵，双方全都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一边是为了天国之君，一边是为了巴比伦王，一边为了真理，一边为了虚谎。世上的人是否甘愿为谎言而死？他们非常忠诚于自己相信的谎言，又嘲笑基督徒，因为认识了真理的我们却对信仰如此不忠。耶稣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是否不管他差我去哪里，我都愿意跟从他。大家都知道大卫王和拔示巴的故事，人们花很多时间讨论其中令人愤恨的细节，可我却总会特别为乌利亚感动。不仅是他作战期间过家门而不入的自律行为，竟然不肯回家，我可巴不得睡在自己的床上。何况家里还有凯伦，即使只有一个人也是自己的床舒服，是不是这样？乌利亚家有娇妻拔示巴，他和将士们出征已久，却仍路过家门而不入，只因战事未了。不仅这原因，大卫交给他一封信，是乌利亚自己的死亡令，但他不知情。这信要交给约雅，这是一道命令。经上说，撒母耳记下11:15，信上说打仗的时候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大卫一定很清楚，这道自杀式出击的命令发出，乌利亚会服从。谁知道大卫为什么确信乌利亚一定会服从命令？听说过大卫勇士的故事吗？大卫勇士的名字和战绩，他们都敢在毫无胜券的情形下出征，并常常得胜，但即使牺牲，他们也会执行命令。经上记载，大卫有三个勇士非常的爱戴大卫王，王说口渴想喝水，他们就闯过占领了伯利恒的非利士人的军事要地，去打来大卫童年时常喝的那口井里的水，拿来奉给大卫。就因为如此爱戴自己的王，就好像安德鲁·杰克逊有一次，他接到罗伯特·里将军的口信，等你方便时我想和你谈谈。安德鲁·杰克逊冒着大雪赶了几天几夜的路来见李将军，罗伯特说，不用急着赶来呀，我说你方便的时候。注意下面这句名言，您的愿望就是我的命令。不管您想要什么，大卫的愿望是喝到一口井里的水，三位勇士便冒着生命危险去为他把水打来。所以当大卫命令约雅在与亚门人打仗，包围都城拉巴的时候，要派乌利亚去阵势极险之处，让他冲在前面，你们便退后，断了后援。常听有士兵说，我会掩护你，帮你冲过去，我会掩护你平安归来。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就在随后交来的战事报告，约雅依命而行，没时间细谈约雅，但他一定也觉得奇怪。不过他也服从了大卫自己的元帅，但他会想，乌利亚是勇士，王为何要杀他？约雅是否完全知道大卫做了什么？他还根本不清楚拔示巴的事情，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大卫要让自己去杀害这位如此忠勇之士。但约雅没有去反问大卫，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这道命令，他只是服从自己的王，即使看起来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命乌利亚进攻至城门脚下，城墙上的敌军很容易射中的区域。听说过桶中射鱼的说法吗？鱼即使不停的游也能被射中。事实上后来约雅在城地战事报告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他说，王会问，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约雅很清楚大卫会问为什么要发动如此愚蠢的进攻，结果损兵折将不止乌利亚一人。所以先解释得死几个人乌利亚才能死。其实在这类战役中， 将军总有权选择派谁去牺牲，可以想象当约雅吩咐乌里亚，我现在要命令你，看到前面这座城了吗？挨着城墙的那座城门，我要你去攻下城门。乌里亚很可能会想到城门紧闭，最健壮的勇士就在城墙上头守卫，他身经百战，当然明白这样冲上去必死无疑，我们在下面只是任人宰割。有没有看过古代的战争电影，比如拿破仑时期的战场，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时也有类似的画面，人们一边都穿着红色，另一边都穿着蓝色，双方在旷野对峙，中间隔着几十米距离，然后喊预备瞄准开火，就站在平原上互相开炮射击，希望你别被射中。我们美国打赢了的原因之一啊，对不起麦克牧师，是因为我们最终采取了游击队战术，先躲到树后再射击，他们就在前边站着呢。给乌利亚的命令是要他将自己暴露在对方的近距离射程内，他顺从了，被射死了。在我看来，这是作为士兵最高的标准之一，我在这随时待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耶稣说马太福音7章21节，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甚至根本不谈旨意对或不对的问题，只要遵行，只管顺从，只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愿遵行上帝旨意。圣经说倘若要受苦，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无论后果如何，接到上帝的命令都应该去遵行。圣经中还谈到另外一个故事，这是关于另一位先知以利亚。我们一讲到以利亚让火从天降下，通常就会想到他在加密山上的情景，他祷告火就从天而降，但这只是第一次，他让火从天降下还有另外的两回。先介绍一些背景吧，这个故事是列王记上1章啊，抱歉，是列王记下1章，列王记下1章第9节。王的名字亚哈谢，一天他从宫里的栏杆处掉下来，伤得很重，显然受了内伤，他想我还能活吗？这样坚持了几天，王派了个使者说去问问以哥伦的神巴黎西卜，那里有很多先知，你花些银子让他们算算我的病能不能好。王差遣的使者走在去求问异教之神的路上，以色列的王要向异教的神求问自己的病情，以利亚在路上拦住几个使者，他说回去告诉以色列王，他肯定好不了了，以色列没有上帝吗？竟然要去问以哥伦的神巴黎西卜，为什么不问耶和华？因为你没有求问耶和华，现在你不可能康复，而是必定要死。所以使者甚至没去以哥伦非利士人的城，直接回去报告以色列王，我们在路上遇见一个人，他给你带口信说你肯定好不了了。是谁呀？他没说自己的名字，也没给我们名片。他是怎样的人？他有点像野人，长头发，身穿毛衣，腰束皮带，这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去把他抓回来，带他来见我。于是派了50个士兵去追捕以利亚，这简直就是想要抓超人。大家都知道圣经中神人以利亚的事迹，他祷告于是天不下雨，上帝先以乌鸦供养他，然后借着一个寡妇供给他吃不完的饼。亚哈谢的父王亚哈曾经派遣士兵到处追捕以利亚，但找不到他。随后以利亚上了加密山，他祷告后火就从天降下，他再祷告便大雨倾盆，他杀了假先知，一天杀死850个假先知，400个亚什拉的先知，450个巴里的先知，听起来他似乎人剑合一，大开杀戒。以利亚杀了他们，现在你收到王命去捉拿以利亚。要是我肯定会紧张，连亚哈王都抓不住以利亚。以利亚对亚哈说，把所有人都招来，我有话说。王说好。 经上说王派了个长官，列王记下一章九节，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以利亚正在山上静坐沉思，五十夫长对着山上大声喊，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你下来吧。以利亚回答那位五十夫长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哦，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以色列王在宫里等回信，心想为什么去了这么久，于是派个人去打听，使者回来报告，大事不好了，陛下，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个士兵还有他们的马匹全都已经在山脚下被烧的可能只剩下骨头了。以利亚坐在山上，可亚哈谢王就像顽固的法老，目空一切，再派五十个人去抓他，带他来见我。第二次被派去的五十人会怎样想？他又派了五十人，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上帝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第一次降火也许有人想可能是闪电，只是碰巧被雷电劈了，谁能预知天气，只是错误的时间站在错误的地方，闪电绝不会在同一天击到同一个地方。但那天却发生了，不止击中一个人，还有五十个。亚哈谢再次等来士兵被烧焦的消息，他说再派第三个五十夫长带着他的手下去，看来这个王实在不怎么爱惜百姓，不是吗？还要派人，他们有没有去？后方军营的兵士有没有听说前面那一百个战友遭遇的事情？这样的消息肯定已经到处传遍了。现在第三道圣旨，再派五十人去抓以利亚，他还在山上坐着呢，就像约拿。第三个五十夫长应该更聪明一些，比起前两个，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身边是一百个士兵和战马的骸骨，他恳求以利亚，哀求他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火已经两次从天降下烧了前两个五十夫长和手下，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他有没有对以利亚说，你被捕了，跟我走？以利亚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来？五十夫长说，我是迫不得已，我现在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我不肯服从王命死定了，如果顺从了王命还是死。那么他要求什么？怜悯。对了，这也是给你我特别的教训。他请求怜悯，上帝怎样回应？主的使者说，你同着他下去，这家伙不错，和他下去吧，怜悯他，不要怕他。以利亚下去了，他当面向王宣告判决，王没有第四次下令让人捉拿上帝的先知，因为他死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就是去发现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优秀的士兵是否只服从自己能够理解的命令？都有谁小时候因为问了太多的问题把父母惹火了，父母让你做的事你不停地问为什么，他们怎样答？因为是我说的。老爸这句话常让我发疯，因为是我说的，我总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最后他们实在没力气解释了，就说因为我比你大。因为是我说的。等我当了父母，自己也这样说，有些时候即使不明白原因，孩子是否也该先听话？你喊快点到这边来， 孩子嘟囔为什么，却没看见正冲着他开过去的大卡车。必须教会孩子，即使不明白也得先顺从，以后我会解释先顺从，拿过来我再解释先顺从。是否有时圣经中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我们不明缘由，命令却异常明确？你相不相信，或许将来哪天主会解释，但此时此刻先顺从。每当有人对某点教义非常纠结，不知如何理解，他们想为什么为什么，我说先顺服上帝，选最稳妥的方式，只要确定是上帝的命令就要先执行，以后再求他解释，但不能等明白后再行动。如果想成为忠诚的精兵，先服从再祷告求解释。其实往往当你顺从之后，很快会恍然大悟。很多时候我们一直无法理解，就因为没有顺从。这样说清楚吗？要知道不止如此，圣经中给我们留下很多这类的例子，顺从之后的顿悟。就连被呼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使徒，约翰福音21章17节，彼得有三次不认主，他拒绝承认自己认识主，还赌咒发誓。于是耶稣复活之后，他也三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注意，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最后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当耶稣要我们执行某项必死的行动，他有没有先亲自实践这样的使命？他有没有完全凭着信心向天父交托？我们应该甘愿去他差遣我们去的任何地方，即使那意味着可能会丢掉性命。我曾经在网上想要找到参军加入美国部队的那份宣誓词原稿，新兵都要签名，一旦在誓词上签字，和普通公民相比，你要受到完全不同的军事法律的约束。有谁知道这些？最好笑的是，常有年轻人高中一毕业心想，我要去当兵，那样就再也不用听父母的唠叨，再也不用被管得死死的，我要走出去透透气，到军营里面自由自在看大千世界，光荣自豪坚毅。我要成为一名军人。征募新兵时有很多伟大的口号，知道你入伍时签的是什么吗？给大家念念入伍誓词军令第一条，必须遵守一切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执行一切命令，完全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听指挥，然后列出一系列规章制度，最后签上名字，签名时最下面有排小字，我签上你的名字，郑重宣誓或声明，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反对一切国外和国内的敌人，只要我的时间允许，并且不会感到不适或痛苦。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自己添了些附加条件，誓词上没有。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反对一切国外和国内的敌人，同时我也会信念坚定并忠贞于美国宪法，我会服从一切来自美国总统和上级指挥所指定我去执行的按法规和军事法庭法典制定的命令。有意思的是，所有部队入伍誓词的结尾，军事机构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誓词结尾都是这句，上帝请帮助我。注意到了吗？当你身处战场，躲在战壕里，子弹不断地从头顶呼啸而过，你会庆幸誓词里有这句，因为你随时可能接到会丢掉性命的任务。若没有上帝的帮助，很难有勇气去完成使命。若没有上帝施援手，谁愿意去执行必死无疑的任务？我们是否正在被呼召去参加这样的敢死队行动？ 并不是一部分人像大卫或基甸那样活命，其他人像参孙一样牺牲。耶稣呼召所有的人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耶稣背着十字架去什么地方？去独楼地被钉十字架。每个背起十字架的精兵都要和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必须甘之如饴地舍弃救我，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我们的王，难道不是吗？没有人可以抱着侥幸心理。我父亲曾在二战期间受命驻扎在英格兰，他曾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还执行过很多任务。他很乐意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他的空军中队多伟大，执行过25次艰巨的飞行任务，最后只剩下1-2架飞机。我办公室有张父亲和他的战友二战期间在英格兰的合影，记得他曾经告诉我，部队的死亡率约有75%，尽管知道这样的统计数据，他们还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奔赴欧洲的战场。有人中弹受伤，随后成了俘虏，大多数没能活到胜利，但他们仍愿去前线。我们是否宁愿牺牲生命，也要坚决跟随耶稣？你是在这样行动吗？你是在为基督而活，还是仍在为自我享乐而生？你是否愿意成为为了王而不惜性命的士兵？主让你做的是他自己不肯做的事吗？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或尤利乌斯凯撒或大卫的勇士愿不惜生命去执行命令？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将军，他们常常会亲自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大卫年纪大些，50岁左右时，他曾经一度差点被歌利亚的一个儿子杀死。亚比筛不得不赶去救他，杀死了攻击大卫的巨人之子，另一个巨人。大卫和这个新生代巨人征战时，开始完全处于下风。亚比筛以生命保卫他，杀死了巨人。跟随者对大卫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大卫不仅是王，他还是位先知。士兵愿意跟随将军亚历山大，因为他一直在战场的最前沿指挥。我们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将军？他有没有引领我们？我们是否应该不惜生命代价也要甘愿跟随他？圣经中发生过一件大事，你恐怕记不清以利亚撒的名字，多多之子。可是多多这么可爱的名字，谁能忘得了呢？以利亚撒，多多之子，他是大卫的勇士之一。经上说，当时正和非利士人打仗，在高处一块长满大麦的田对阵。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入侵，大卫说，我绝对不会后退半步，他执意坚守。以利亚撒说，只要你留下，我就留下陪你。大卫和以利亚撒站在一起，同仇敌忾，肩并肩，上帝让他们大获全胜，对方的非利士人被杀得溃不成军。两个人，以利亚撒说，只要大卫王不走，我也不会走。你是否愿跟随大卫的子孙耶稣？不管他去哪里征战，你都跟随。给大家讲个奇妙的小历史故事。不知道有谁去过意大利，见过庞贝古城的遗址吗？都听说过庞贝吗？维苏威火山爆发时，整个庞贝城被炙热的火山灰掩埋，就好像整个城市被瞬间冷却而定型。79年应该是公元后，多年后考古发现了古城，其中的人物仍然栩栩如生。在与庞贝命运相似的城市赫库兰尼姆遗址中，人们发现在城门入口处有位罗马士兵，他正站在门口的岗哨上，穿戴盔甲，手中紧握着宝剑。火山灰袭来，其他人都在逃命，大多数赫库兰尼姆人逃走了，但他却没有离开岗哨。士兵未接到命令，绝不能擅离职守，尽管知道自己会死，仍然坚守岗位。可惜今天已经看不到这具化石了。两座古城第一次被发现之后，当时带很多人去参观，却没对遗址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有人偷走了这个士兵连同盔甲和巴黎的石膏。不过马克吐温看到了，并且记录了下来。注意，这是在1875年。 这是庞贝遗迹中为现代研究所提供的最美好的一幕。这尊石膏雕塑，一位罗马士兵，他全副武装，忠诚职守，无愧于罗马士兵这个骄傲的名字。其坚定的勇气更赋予这名字无比荣耀的光芒。他坚守着城门之哨岗，挺身直立，毫不畏缩，直到死神的怒火烧灭他永远无法被战胜的灵魂。斯布珍也曾访问过遗迹，也同样记录了这一幕。每个人都听说过，在庞贝近邻赫库兰尼姆的城门口，有位孤独的战士，他坚守在岗哨，拱形城门是躲避滚烫的火山灰的避难之所。他唯有尽可能靠近城门，在受命守卫之处手握宝剑，视死如归。元帅交给他的命令也萦绕在我们的耳中，即使孤独也要守定你所被命定的地方。历史上好几位名人都曾谈到过，考古发现的这位穿戴甲胄忠于职守的士兵，他本有机会逃命，但因为没有接到任务取消的命令，他留在了哨岗。有时候你想知道，为什么主不给我别的任务，或不喜欢现在分给我的任务？只要确定这是主的命令，就得先坚守岗位，你会吗？要忠于职守。今天的这一刻最核心的信息，就是我们需要热爱我们的主，需要去信靠他，需要甘心情愿的以顺从和跟随见证这份爱，即使要放弃生命，事实上必须放弃。要得胜的唯一方式就是背起十字架，让旧我死去，离开罪得自由。只有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才是胜利的真正开始。在战场上，战场上的士兵，只有当他们提前接受自己必死的事实，才能拥有更大的自由和勇气。如果冲锋陷阵时只想我能活着回去吗？不可能专注于使命。如果上战场之前立定决心，我就把自己当作已经死了，必能表现出无限的英勇。明白我的意思吗？只要此刻下定决心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你就会真正成为耶稣的精兵，难道不是吗？你是否愿意与耶稣站在一起，无论他去哪都跟随他，背起你的十字架，即使这是必死的绝命行动？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你将收获到得荣耀的身体，对吗？请打开赞美诗第303首，这是结束唱诗《宝驾轻影歌》，让我们起立，大家一起唱。此刻如果我不敞开教会之门，大开祭坛，我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个美好的机会。因为也许有听众刚刚意识到自己还没有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没有把自我抛到一边，决志完全跟随耶稣，还执念于当自我的将军，管着一夫之君或一妇之君。此刻圣灵正在呼唤你，你开始懂得连世俗中的人，撒旦军营的人，那些士兵都能忠于他们的将军，我对耶稣的忠诚怎能逊于他们？你是否愿意说，主啊，请你帮我，上帝，请帮助我，让我愿意完全献身加入你的军队。如果还没决定，再继续唱两段，请慎重思考，可能你生命中有某些特别需要放弃的东西。来吧，请到前面来，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今天这一刻谈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甘愿完全的献身，将生命向你交托。不仅如此，主啊，恐怕有时与为你而死相比，更难的是如何为你而生。请帮助我们愿意顺从你的命令，无论你到哪里，我们都满怀信心的跟随。不管是去远方传道，或在原地持守信仰，甚至即使直面死亡，我祈求主啊，既然你在历史的长河如此恒久地支撑你的精兵，你也一定会帮助今天的我们。主啊，倘若人生中有任何事物使我的目光转离你，或受试探离开你，请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在一切征战中仍完全献身并跟随耶稣，并赐给我们胜利。主啊，我们祈求能够战胜今日临到的一切试探，并被你的爱充满，帮我们得到平安，因为只要降服并跟从耶稣，我们的罪就已得赦免。请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观众，还有场外的观众，也祈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的生活。请在这安息圣日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的灵格，为此我们祷告，奉你的圣子之名，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阿门。